天上包括我们再次来到面前，我们向你敬拜。在这样一个属于你的日子，主啊，我们众儿女们聚集在你的宝座前，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也何等的高兴。主啊，愿这段时间再次求天父你自己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充满在我们当中。愿圣灵继续的光照引领我们，好叫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里面能够生根建造。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好，今天是伦理学的第二堂课哈。因为我原先的这个课程呢是在一个神学院里面教的，所以那个分量很大。那么但是这里八堂课，所以我必须把它浓缩哈，或者重新调整一下。那么所以你们手上的讲义呢很可能有些会放在一起讲，那么有些呢可能就跳过去了。所以如果大家回去再重新复习的话，那么就稍微知道一下这个情况。我想今天跟大家一同来谈伦理这个学里面的一定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处境伦理。处境伦理，你知道那个处境啊是哪两个字？处就是处事的处哈，做人处事的那个处。境是那个境界的境，那个境界的处境，换句话说处于一个境界，一个特别的一个境界里面，属于特别的一个情况里面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所以伦理学就是讲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处境伦理，处境伦理。那么伦理哈，基本上我们思想伦理问题的时候，我想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伦理从来不可能从一个单方面的一个角度来思想，是必须用多方位的角度才能够把一个问题来处理得好。那么所以伦理的问题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像数学一样啊，像数学一样，伦理的问题不是这种。那么真正的伦理问题就好像是我们的手，我们的手有手掌，有手心，有手背，有手指，都是有血有肉的。所以当你这个手发生问题的时候，你处理是相当麻烦的啊，相当麻烦的。所以真正的伦理问题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那么数学问题就简单了，数学问题通常黑白是怎么样分明的，对不对？一加一等于二，黑白是分明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但是伦理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哈，伦理的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如果很容易发现这个对错的话，那个伦理问题其实通常一般人认为这不是属于伦，如果马上就可以看出来对错的问题的话，这不是伦理问题，这不是属于伦理的伦理范围里面。所以严格说来，那么事情已经很明朗了，那么这个不是属于伦理，而是在乎于你到底接受还是不接受哈。什么是伦理问题呢？就是说你不知道该怎么确定，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比方说，也就是说这个伦理问题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很多的伦理问题基本上是好像我们今天讲的灰色地带。那么偏偏越是现代所发生的问题哈，这个灰色地带大部分都是不是窄的，而是很宽的。那么所以更加的不清楚该怎么办。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思想这个伦理问题呢？所以我们就变成需要来有点学习了。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哈，比方说最近房地产生意很好，那么这个价钱也一直往上。所以呢如果你有哥哥弟弟哈，你的哥哥弟弟那么很想去买房子，但是他手边没有不方便， 所以他就想跟你借钱，因为你是在几个弟兄兄弟当中你是比较宽裕一点的，你要有点钱哈。那么所以他就要向你借50万，向你做当配们，做当配们，你会借给他吗？那么可能他过去的这个信用哈，常常听到他有一些麻烦哈，那么所以不是很好。那么可是你是他的哥哥，或是你是他的弟弟，你要借给他吗？那么虽然当然你是有点钱的，那么但是50万究竟不是一个小数字哈，就是所以问题在麻烦在哪里呢？问题在这里，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比方说马太福音第5章里面讲说，有求你的你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这个是马太福音里面讲的哈。那路加福音里面6章35节哈也讲说，并要借给人，不指望赏还。不指望赏还。那么换句话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你得的赏赐会很大，所以神会赏赐你。那么如果你的哥哥或者弟弟跟你讲说，如果你不方便借给我的话，你可不可以替我做保？换句话说，我去向银行借钱哈，那你替我做个保，你会答应吗？那你又马上想到箴言上说哈，不要做保，我儿，你若为朋友做保，替外人击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了。可是他是我哥哥哈，或者说他是我弟弟啊，那我不替他做保，谁替他做保呢？所以你就很难很难，你是答应他呢还是不答应？你如果不借给他，那么以后兄弟之间的感情哈，一定受到伤害了哈，受到伤害，所以这个很不好。那么假如你借给他呢，结果会怎么样你完全不知道，很难说哈，很难说。所以在这个后现代，就是我们这种越来越现代的那种社会里面，问题不像从前古代的时候哈，早期的时候那么简单，就是变得很复杂，所以我们面对的伦理的问题就变成很辣手哈，很难解决。那么以前不会有的事情，现在可能都有了。比方说堕胎，以前的妇女碰到一些的问题哈，他们做决定容易多了。怎么说呢？比方说现在的科学很发达，当一个妇女她怀孕3个月，她去医生那里检查身体，这个现在的医学方面都很好的哈，医生一查，哎呦，他告诉你说这个孩子，这个婴孩可能有先天的一些毛病。那么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可能70%、80%。那你怎么做决定？你要堕胎呢还是不堕胎？现在的人就会面对这个问题，以前的人不会，因为医学方面没这么发达，是等到生出来了才发现这个孩子有先天的毛病。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年代面对的伦理的问题是又多又烦哈，又多又烦，要怎么去处理它呢？那现在的伦理潮流就变成是多角度的去处理一个问题，一个伦理问题。那么当然很多人都会动脑筋，会去用很多的方法哈，不同的方法。那么当然我们会提，会后面我会提哈。在这个处理伦理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重要的，我想是什么呢？第一个，首先律法。你说处理伦理问题跟律法有关系哈？律法是什么？律法其实就是诫命嘛，诫命、律例、典章，对不对？制度。 所以律法实际上就是说直的，就直接一点，就是诫命。基督教的伦理，或者说我们就说圣经伦理哈，圣经伦理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在圣经里面，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特别是旧约圣经里面给了我们很多的诫命，很多的诫命，比方说像十诫。那些这些诫命哈，我们都知道都是用文字写出来的，对不对？那么一条一条的，而且我们也都知道这些诫命是从神来的，所以绝对的是真理，是放诸四海都皆准的，放诸四海都皆准的哈。那么所以这些是我们所了解的一些诫命。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哈，因为等一下我会讲到，比方说十诫里面前面四条是关于神的，对不对？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不可以为自己雕偶像等等，所以前面的四条诫命是属神的。那么后面的五条诫命呢，我们都知道讲到人的问题哈，人的问题。那么第五诫，比方说第五诫讲到应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换句话说，孝敬父母的人，神让你有这个长寿啊，长寿。第六诫是什么？不可以杀人。第七诫不可以奸淫。第八诫不可以偷盗。那么孝敬父母基本上就是要敬重他，要听从，要顺服哈。那么不可杀人，基本上这个诫命是就是讲到生命的问题，不仅是杀人的问题，实际上这个诫命牵涉到生命的问题。那么不可奸淫，这是讲到这个性的男女性的问题。不可偷盗，这是讲到财产的问题哈。不可做假见证，第九条也就是说关于真理的问题，不可以说谎部分。那么不可贪恋，也就是说这是知足的问题哈。所以这个诫命啊，所以律法有很多很多条，对不对？摆在我们眼前。那么处理伦理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个律法是很重要，很重要。因为这个律法基本上是绝对的，是神所神从神来的真理，那么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读很多的圣经以后，我们因为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哈，让我们有一个对律法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律法主义这个东西不好的。那么所以对律法我们从来不说，我们现在新约时代了，这个律法我们就通常就比较不重视哈。所以我们对于要讲到律法好不好的时候，我们很难立刻回答哈，好还是不好呢？其实律法是绝对是好的，因为在圣经里面，罗马书里面保罗就讲律法，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良善的。那么所以换句话说，律法实际上是好的，律法是好的。那么所以我们应该是去注重这个律法。那么这些律法为什么？因为这些律法能够帮助我们，甚至于我们现代的人哈，都能够帮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那么特别是在我们今天的世代里面，我们常常轻忽律法的时候，其实是是很大的损失哈。如果能够让孩子从小就对于十诫能够有能够背，能够了解十诫的话，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说是很好，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律法好在哪里？律法好在最重要就是知罪。圣经里面讲，圣经罗马书里面就讲，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罪，何为罪。 所以律法的好处是让我们知道，借着律法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对的，什么错的。如果一个人信主，你要他信主，请问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怎么证明这个人肯接受耶稣基督？大概第一重要的基本上就是说他肯不肯承认他是个罪人，对不对？肯不肯承认他是罪人，他要肯承认罪人，我们才相信他的接受耶稣基督是真的，是真的。所以换句话说，律法的好处就是要让人能够知罪，让人知道这个律法一看就知道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对于神的这些律法我不可能全部守住，就是说看见自己的不完全，看见能够看见自己的不完全。所以律法基本上有很多的好处，提醒一个人应该要去做一个好人，也提告诉一个人我们什么是做错了。那么所以当我们再去犯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又更这个错了，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去做。所以这个是律法的好处哈。但是律法不好的地方，其实就是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所让我们看见的哈。你看看那个旧约圣经里面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当时设立这样一个律法的时候，目的就是让人不要过分的，你最多最多就是人家打你一拳，你就回，最多只能够回人家一拳，你不能够狠狠的揍人家一顿啊。那所以换句话说，律法的目的就是让你有一个分寸，有一个分寸。但是法利赛人不是这样解释。当法利赛人文士解释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时候，他们认为说，哦，律法上规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换句话说，如果我觉得原谅他不对的，我不可以原谅他，因为律法上说我一定要打回他一拳。他这样解释，其实真正律法的意思是希望你最多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最好怎么样？最好又原谅人家，饶恕人家，不要去去回报复、报仇、报复人家啊！所以这次律法造成我们觉得说，哦，律法主义，法利赛人的对于律法，所以他们你看，他甚至于重视说，主耶稣医治一个病人，他认为是违反律法，但主耶稣反问他说，那你一只羊掉在井里，你是不是要把它拿上来？所以这个是律法。今天你们都听说过，在 Highland Park 很多的犹太人住在 Highland Park 哈，他们礼拜六是他们的日休安息日，所以 Highland Park 的这个犹太人们，这个礼拜六的时候，这个电梯你不需要手去按的，因为不可以做任何属事的事情哈，这个电梯是每一层楼自动停。那么这些都是造成我们一个观念，就是律法主义，真的是太死这么死板了，这么死板。所以律法实际上是好的，律法实际上引导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举一个例子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德国的妇女哈，一个德国的妇女，她被这个抓送到乌克兰的一个监狱里面。那么这个监狱她这个监狱，你看这个德国女子哈送到乌克兰，距离好远。那么但是这个监狱里面有一个规矩，就是说这个规矩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子。如果说是怀了孕，就放她回去。那这个德国女子她来到监狱，她怎么办？她就找了一个狱卒，就跟她发生关系，结果就怀了孕，她就可以离开了。那么她的行为是好还是坏呢？她按照我们都知道，她是按照十诫命来讲，她是犯了第七诫，就是她犯了奸淫罪。 那在今天的世代里面，有许多的人他们做错事不认错不后悔。律法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告诉你，你错了，你不该如此，不该如此。你不能把一些道德的东西，你因为把它你的理由，所以呢就把它说成是合理。像这个女子哈，她说她是为了家人的家中的丈夫，为了家里面的孩子，所以我去犯奸淫，所以呢我没错。那么这个讲法好不好呢？或者说这个讲法对不对呢？我想当然不对哈，但是它不对在哪里？不对在哪里？我想这个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律法？有没有律法？当有律法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按照律法来说，我错了。我错了，因为我比方说这个女子可以讲说我错了，但是我心里好软弱，我想念我的家人，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所以为这个心，为这样的一个软弱，我犯了错。那我是为了一个更高的一个目的，所以我觉得我就去做了。但是当一个人不认为错的时候，他说他没有错，这是很危险。伦理学就是这个关键。当你没有律法在那个地方做标准的时候，你可以各说各的，那永远你可以把一些是非黑白颠倒过来，你都是觉得说看个人自己讲的理由。所以律法这个东西，一个人你心里面有律法是好的，律法是有很多的好处。所以处境伦理，当我们讲到处境伦理的时候，律法是首先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是帮助我们知罪，知道罪。如果不知道罪哈，他能够改吗？这个女子会改吗？总以后她对别的事情，他总是说我因为这个理由，我因为那个缘故，所以呢我就这样做了，都成为合理的，都成为了。所以没有律法，除伦理里面律法是首要的一件事情，没有律法是不可能好的，不可能好的。所以律法的好处，如果这件事情在律法的本质上是错的，就是错，就是错。律法当然也有不好的地方，那个是我刚才讲的法律上的文字问题哈。那么所以圣经伦理学里面注重，是绝对的注重律法，但是我们却绝对不是律法主义，绝对不是律法主义。像十诫这种律法，到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仍然应该来持守，应该来遵守，它是绝对的真理，它是绝对的真理。所以主耶稣哈，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就讲说，默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守这诫命，又教训人遵守，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所以你可以看一遍啊，律法。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是新约时代，我们虽然信主了以后，我们不再靠着律法成圣，我们是靠着因信称义哈，因信称义。但是律法对我们来讲，我们的仍然是我们的目标，对不对？仍然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能够达到十全十美，最后我们要像天父的完全一样，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律法。那么在这样子一个律法的里面，我们刚才看到这些处境里面所发生的问题啊，所以就有一些的人对于这个律法 如果现代的人就有一种新的一种讲法，我们常常听到说 win-win， 双赢，双赢，对，能不能可能说一件事情，我们尽可能达到双赢，能达到双赢。其实这个双赢的原始的一个出发的构想是妥协，妥协 compromise。这个妥协并不是很好的东西，妥协是在争执当中不得已的一种，两方面都能接纳的最低的一个条件。所以妥协这个东西就是今天的 win-win。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么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诫命都是绝对的，真理绝对没有说有弹性的，真理是绝对的，所以是放诸四海都皆准的。那么所以这个就变成今天所谓的你常常听到的是 liberal， 就是自由派啊，自由主义，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这是渐渐当我们把律法摒除在外的时候，你基本上你就渐渐变成那种自由派的主义来处理问题。那么所以也就是说，认为没有绝对的律法，乃是在一个这个处境里面，你遇到这件事情，你在这个事情的里面的时候，处境里面的时候来看，那个时候才来看对或者不对。换句话说，其实这个是不好的，这是不对的。那么换言之，如果你否认有绝对的律法的话，那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基本上你做的决定不会正确。那么处境跟绝对的律法基本上常常是有冲突的。那你不妥协，那你怎么办？你不想办法 win-win， 那你怎么办？所以这个处境伦理就渐渐的，讲到律法就渐渐的必须进到另外一个里面去，也就是说它里面一定有冲突。律法这个东西你要遵守这个就违背那个，所以一定有冲突的问题。那么举一个例子哈，这是很多的参考书上都，你可以看伦理学书上都提到了这个例子，因为这是一个真的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你知道犹太人因为德国希特勒要杀害他们逼迫，所以很多的犹太家庭就想尽办法就逃亡。那有一个家庭，有一个犹太家庭就逃。那德军发现以后就后面追他们。那么后来他们逃到一个小镇上面，那么去敲一个德国人家的门，结果这个德国人刚好是一个很好心的一个德国人，他也了解到现在的纳粹党相当的坏。那么他就心里面就越很希望能够保护能够帮忙给犹太人帮忙。那么今天这个犹太人呢来找他，这个家庭来找他，他就接纳他们。那么其实德军已经很近了，就是挨家挨户在那里搜索。那怎么办？他知道这个犹太家庭如果被捉去的话，那一定死。所以这个德国人他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哈，基督徒家庭，所以他就很愿意要保护这个犹太家庭。那这个家庭这个家哈，这个德国人的这个家里面，他有一个饭厅，这个饭厅有一个长的桌子，饭桌。那么当这个饭桌挪开，底下那个地毯掀开来的时候，原来下面有一个地库，地窖，那么人可以走进去。他就让那个犹太人的家庭呢就藏在那个底下，那么然后就把地毯盖好，桌子放回去。那么不久德军就来敲门，问说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犹太家庭跑到这里来。那么这个基督徒 为难了，说如果说没有，那是说谎，对不对？所以他想，我不应该说谎，我是基督徒，不应该说谎。那说谎是违背了刚才我讲的这个诫命十诫里面的第九条诫命，对不对？第九条不可以说谎，不可以做假见证。但是如果说他说他们来了就在我家里，那这样做的话对还是不对呢？当然也不对，因为你犯了第几戒？犯了第六戒，杀人罪。因为当你说就在我家里，那么摆明了就是让这些家庭被捉了去就死定了。所以换句话说，一旦被捉走就是死路一条。但是如果跟德军讲假话就犯了第九条，如果承认讲真话犯了第六条，那你说还是不说呢？所以如果你说来过了又走了，可不可以呢？德军会不会相信说那他不来搜索呢？所以这个德国的基督徒就很为难。当他在为难没有出声音的时候，不讲话，在那待在那里的时候，德国人说进去搜，因为就怀疑了，就进去搜。那么等到这个德军搜到他的饭厅，就在那个长桌子旁边的时候，他很害怕，但是他那个时候他心里面也很当然也很愤怒啊，是为难到这个地步，他索性就骂这些德军，他说你们总是为了这些犹太人来打搅我，那认为好像所有我们德国的人哈，德国人自己人都会把他们藏起来。那么你说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如果没有你给我滚出去。那所以一直在骂，那德国人听到他这样骂，敢这样骂大概没有，所以德军就走了，所以就逃过了这个大难。那么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好，那么现在我们来想思想一下哈，他有没有说谎？今天这位神一方面给我们诫命，一方面其实神也检查人心肺腑的神。所以当我们判断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看这件事情刚才叙述的这个故事的过程，但是神看内心。所以有的时候虽然他没有说出来，那个谎言没有说出来，但是其实他是说谎，他的存心就是想隐瞒，对不对？他的存心是想隐瞒，所以这是他的动机，这是他的动机。所以有没有说谎，显然就是看他的动机嘛，对不对？从动机里面来决定他有没有说谎。所以严格说来，他用没有说谎的方法来说谎，对不对？他用没有说谎的方法来说谎，所以他还是说谎了。他 lie by looks nice， 所以这个是问题。所以他讲了，他一方面是讲实话，但事实上他也是在欺骗德军。所以从这些的角度来看，他是说谎。所以就像我们今天讲这个故事，一方面讲我们今天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偶然遇到这个光景，就是说我们会误导人，误导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同跟这个情况是类似？是类似，是类似，叫人误中这个这个鬼圈套哈。所以这些东西其实从过这些的例子也看到我们今天的遇到的一些处境。比方说你出去旅游，你在旅游区有很多的摊贩，有很多的商店，那卖东西哈，然后那个导游有在车上不断的向你这个鼓吹哈，这里有什么土产啊，这里有什么有名的那个东西啊，那么希望，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没有觉得讲到真的是很让我们这个动心哈，心动。 那么所以我们就去买了，结果回到家里面我们发现说，哎呀，这个东西是受骗的，受骗。所以很多东西你可以看见是半真半假啊，半真半假。但是最重要的在这里面乃是他的动机怎么样，动机怎么样。所以从圣经伦理来看啊，这个女，这个由德国人他是错了，但是说从处境，他的当时候的处境来说，他是为了爱，对不对？他为爱这个犹太家庭，所以他才说谎。现在开始讲了，保守的基督徒就是我们这些如果有律法的、有诫命在头脑、在心里的，跟刚才我讲的另外一些人，就是所谓的自由派的。自由派的很简单，他讲说，你看他是为了爱这个犹太人，所以他才说谎，所以他这样做他是没有罪，他没有错，他很好。那保守的基督徒会怎么说？就像我们一般的基督徒，我们该怎么说呢？我们会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在这样一个伦理冲突的处境里面啊，在这个处境里面伦理冲突的，那该怎么这个，也就是说两个律法彼此冲突了，第六诫跟第九诫冲突了，那我们是要守住第六诫呢，还是我们要守第九诫呢？我们守住第六诫就守不住第九诫，如果守住第九诫就守不住第六诫，所以这两条律法基本上是互相冲突，互相冲突的。所以圣经伦里面就变成在我们这个处境伦理里面就变成有两个原则。所以因为我们很可能我们也会遇到这种事情，那怎么办？所以基本上在处境伦里面是有两个原则。这两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一个，一种叫做等级绝对论。等级，等是平等的等，级是级别的级哈，一级楼级两级楼级论，等级绝对论。另外一个叫做有抵触绝对论，有抵触，这个抵触的绝对论。所以有两个原则，一个是等级绝对论，一个是有抵触的绝对论。那么这两条诫命，首先我们都知道诫命是绝对的，是真理，所以这是绝对，在绝对论啊，绝对论肯定这个律法是必须遵守。绝对论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律法，我们绝对要遵守，必须遵守。那么等级绝对论就是认为说律法其实是有等级的，律法我们要遵守，但是其实律法的本身是有等级的。比方说当我们有两条律法不能够两条律法都守住的话，我们怎么办？从圣经上来看，显然是两个善，律法是好的，对不对？所以两个善则其大，两个善我们哪一个律法更重要，我们选择那个最重要的来遵守。那么抵触绝对论认为两个律法起冲突的时候，两害取其轻，两个都不好，那么两害取其轻，所以能够减少伤害，减少伤害。那还没有完哈，那虽然是两个原则，但是今天这个很多的问题都会有两条律法互相冲突的时候发生，那么我们就会去思想怎么样去守住哪一条，守住这一条呢，还是守住那一条，守住哪一条比较好，比较好。因为我们这里虽然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守住一条更高的律法，我们就把另外一条我们必须是弃守，放弃了，不守了，弃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话，我们要处理，对不对？我们怎么处理？当然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些律法里面哪一条是高，哪一条是低，对不对？哪一条是这个罪，他所指出来的那个罪是哪一个是重，哪一个是轻。比方说主耶稣讲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他也相好，就是要爱人如己。可能我们过去念这个律法的这两个总观没去想大小哈，我们就想到说，你看有一个最大的，这里讲我们重新再来思考这个问题，这里有一个最大，那其次也相好。所以这就是说明有些律法是高一点，有些律法是低一点。像主耶稣讲到罪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哦，这个罪有轻重啊，有轻重，有大小。那么，所以律法也是一样，我们要守住最大的诫命，以后，那后面我们就只能弃守，我们没办法守住。所以这是讲到等级绝对论跟这个处境，就是等级绝对论哈，跟有体数绝对论。好，那么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啊？首先我来讲这个有抵触绝对论。比方说以色列人在出埃这个因为这个迦南发生饥荒，那么他们就结果后来约瑟在埃及做宰相了，就让他们到埃及来。那么后来约瑟也过世了，这个法老也那个时候的法老也不在了，后来的法老起来就开始逼迫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都让他们来当奴隶啊，当奴隶。那么后来渐渐以色列人的人口越来越多，超过了埃及人哈，所以埃及人很怕，就希望说以色列人这个在这个生养的这个上面，法老王就叫当时候的收生婆跟他讲说，你们如果这个妇人所生的孩子是男孩的话，要把他杀死，叫收生婆把以色列妇人生产的时候若是男孩，埃及王要收生婆把他杀了。那么圣经上说这个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吩咐的去行，就存留男孩的性命，那收生婆，法老问的时候，收生婆就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和埃及妇人不同，因为希伯来妇人都是健壮的，所以收生婆还没有到呢，他们已经生出来了。”对，记不记得埃及出埃及记里面哈讲的？那么，请问这个收生婆她说谎还是没说谎？
说谎，
对不对？她明明是说谎。那应该是不可能这个所有的希伯来妇人都很强壮哈，不可能的。那么但是他虽然对法老王说谎，但是圣经里面却对这个收生婆对他是认为对还是不对？不但是对，而且还奖赏他，对不对？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出埃及记第一章里面讲说，神厚待收生婆，收生婆因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家立业，成立家室。还有一个例子，妓女拉合也是一样，妓女拉合很明显的她是在说谎，对不对？她为了保护以色列的那个两个探子， 那以色列人的探子进到耶利哥城想要打听消息，结果被人家发现了，那赶快怎么躲，那妓女拉合就把他们收藏起来，然后就对那个来搜查的人讲说，他们果然到我这里来，但是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所以拉合是明明是说谎了，那他犯了第几戒？犯了第九条戒命啊，做假见证。那么最后他的谎言，圣经说是对还是不对呢？那最起码我们可以看见，当以色列人攻进耶利哥城的时候，他跟他的家人全性命都得到了保存，而且以后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也出现他的名字。所以从这个故事的里面我们发现说，圣经完全没有责备他，圣经完全没有，反而祝福他，给他一个好名声。那么这件事情又怎么解释？明明他犯了第九戒，但是却给他祝福，我们怎么解释？所以圣经伦理学者哈，伦理学家他们都认为说，这就是所谓的有抵触绝对论。我刚才讲的两个原则哈，这是属于有抵触绝对论。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两条律法是冲突的，他如果讲实话，这两个探子就丧命，对不对？就死定了。但是他如果要保护这两个探子，那么他就说谎，犯了第九条诫命。所以他在这样一个两条律法互相冲突的时候，他就两害取其轻，不能够守住这条是错的，不能守住那条也是错的。但是哪一个是大错呢？探子被抓了去被杀了，这是生命的问题。所以生命当然是大的，所以他就两害取其轻。拉合为了保住这两个探子的生命性命，就必须要说谎，但是他守住的第六条诫命，他就守不住第九条诫命，怎么办？所以这个就叫有抵触绝对论。我想在这里面，首先，两害取其轻，然后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做，也就是说，错就是错。所以，当我们虽然在伦理学里面讲说两害取其轻的时候，你错的那件事情，仍然应该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饶恕。换句话说，仍然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说，我错了，求神饶恕。那当然拉合的情况不一样，拉合基本上更加的有第二个条件在里面。因为圣经里面拉合当他对这件事情危机过去以后，这个两个探子出来要回以色列的时候，拉合就对以色列的两个探子说，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本是上天下地的上帝，现在我既恩待你们，求你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如果把这段话这个约书亚记二章八到十节，如果你有空，你把这段话拿去跟今天我们传福音给一个福音朋友，当我们为他做决志祷告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决志祷告，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换句话说，拉合在无形当中，当他承认这位至高真神是神唯一真神的时候，拉合实际上按照今天新约来讲，他是得救了。那他得救了，他可以得到神的赦免，真正赦免。当然，所以这是基督徒面对伦理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只能守一条，另外一条要弃守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饶恕，向神来认错。 但是神也必定会来饶恕我们。神基本上，我刚才讲律法很重要，神的话语是真理。好，同样的，比方说以色列人攻耶利哥非常的顺利，对，神让城墙啪一下全部垮下来，但是他攻第二座城埃城的时候发生了大问题了，因为亚干犯罪取得不当拿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呢，亚干犯罪，所以以色列人第一场战争，第一次接触埃城人就打了大败仗。第二次，他们神就指示他们，教导他们怎么攻打，怎么设下伏兵，怎么埋伏。结果我们都知道，这个是结果，不就把埃城拿下来？埃城拿下来，伏兵计谋。那迦南地的百姓，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你说神他是不是也用一种假的来方式来让埃城的人上当，以至于打了败仗？但是圣经上我们必须要了解，神所做的事情他是绝对的真理。迦南地的百姓行神眼中可憎恶的事情，神早就要追讨他们的罪孽，要将他们剪除。所以在这个处境的里面，两条律法有抵触的里面，虽然我们讲说生命更重要，但是神是律法的颁布者，所以神有神的律法，神的真理永远是至高的，永远是更大的。所以这个是两条律法里面互相冲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提出很多的例子给我们，作为一个 follow， 就是能够照着他去这样去做的方法。有抵触绝对论，并不是说我们，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并不是我们要很死板的去死守一个律法。比方说在四世纪里面啊，大家一定很熟悉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士师叫耶弗他，有一次他跟亚门人打仗，那么亚门人很厉害，所以这个仗不容易打。耶弗他就向耶和华神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里，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话，那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的，我必把他归给你，换句话说，把他卸为燔祭。结果神真的帮助他，让他打了胜仗，那他就这个胜利以后，他就回到家里面。结果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是谁？他的女儿，他当场就撕裂衣服，他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愁苦，就我该怎么办？我可能叫我这个，就是说为难的哈，做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他决定要把女儿献为燔祭，这个对吗？我想没有错，我们跟神有一个诺言，许愿就是一个诺言。但是第六诫生命的缘故，我们要守第六条多过第九条。你看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的时候，他也同时讲到另外，像哈巴谷书里面，我举几个例子里面讲到耶和华，哈巴谷先生，耶和华求你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但以理说，主我们的神 是怜悯饶恕人的神。耶和华神，你信你记里面，耶和华神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不丢弃。所以换句话说，圣经里面一方面要我们严格的遵守律法，但是同时他也给我们一个原则，怜悯重于公义，怜悯重于公义。所以圣经里面你仔细再回头去看那个许愿的时候，这个许愿，你看当一个人向神许了愿，但是如果家里面的人有人反对的时候，这个愿可以不算数，可以作废。你有没有发现在民数记里面哈，所以这些地方哈，就让我们看见神是何等的，虽然是有抵触绝对论，但是他有很多的宽恕放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承认，我们认错，求神饶恕，神有宽恕在为我们准备。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原则，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说，原则是让我们说，我们来要判断我们应该守住哪一条更重要的、更大的、更重要的，守住那条要更重大的、更重要的。但是另一条我们不能守，我们也是没办法。可是神有为我们预备，神有为我们预备宽恕，宽恕。因为我们在这个里面，神非常清楚我们有限，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都是我们所能够承受的。如果我们所不能承受，圣经即便他必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必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但是有几件事情神的决定很特别，那是特别的情形。比方说，如果生命重要，谎言不重要，所以我们选择生命这条遵守。但是神在一件事情上却给我们看见有一个例外，比方说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把主耶稣是无辜的，你把主耶稣，神决定让主耶稣饮这个苦杯，对不对？那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罪，他却被神所给了我们，为我们死。严格说来，这是不对的，这是流了无辜人的血。但是神却选择这个方法，选择这个做法。当然我们知道他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就是主耶稣他如果不为我们死，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救恩，有指望。使徒行传里面讲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你可以看见，在神的一个做事情的原则的里面，有很多的一个他的真理里面，同时也有他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缘由哈，一个原因，使得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我们从神的作为里，神他有他的律法，有他的真理，但是同时他也有他的一个宽容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比方说怜悯大于公义，怜悯大于公胜过公义。所以这个是讲到神在这个绝对论的里面，他给我们看见许多原则。所以总结这个刚才所讲的哈，有三个原则，我们如果能够确定，我们基本上对于处理这个处境 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一个，怎么决定一件事情？爱神一定要重于爱人，爱神重于爱人，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顺从神重于顺从人。第三个原则就是怜悯胜于真理，怜悯胜于真理，神是真的是很那个，所以原这些原则，来帮助我们确定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因为我们遇见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头一个印象可能感觉应该这样做，但是当我们用这个三个原则的时候，你可能立刻发现说，我头一个想法不对，头一个想法不对。这个三个原则是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分析，把我们换句话说，对于这件事情的对错，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去行。好，那么这个是有几数绝对的。那么一般来讲，保守的教会都是选择有抵触绝对论，也就是说今天像路德宗、信义宗的保守的哈，那么但是改革宗大部分都是选择另外一个叫做等级绝对论。等级绝对论也就是说，刚才我讲的等级绝对论里面就是说要守住什么两害取其轻，两害取其轻，也就是说绝对两善取其取之。等一下啊，我再跟大家先讲一下。所以两个有冲突的时候，守住其中的一条，两条诫命不能同时守住的时候，那么换句话说，我们一方面做了，但是一方面有错，所以我们需要向神来求赦免。那么这个是有抵触绝对论，换句话说，你对这个律法有抵触的地方，你要求神来饶恕你那个犯错的那一面，没有做到的那一面。那在这个光景里面，当然你在做这个的时候，你会心里面很不开心，一定的，因为我没办法，只能做到一条，另外一条做不到。所以在这个伦理学里面啊，是用被创，你是被迫必须选择，只有选择其中一条，另外一条你必须放弃，所以是一种被创的那种的情况之下，是一定不会开心的，你只能够守住另外一条更高的，另外一条你守不住，所以还是错，就是说最后还是错啊，你就当然不舒服嘛，对，还是错。所以有抵触绝对论是一个不开心的方法，在两难之间，我在最后的道德上面有一个被迫被创的那种，换句话说，我必须承认我还是错了，不可，这个错不可避免，不可避免。那么所以换句话说，就像这个在刚才讲的这个犹太人跟德军这件事情的里面，也就是说两条诫命都必须遵守，两条诫命都重要，只是在那个处境里面一个重要过另外一个重要，所以另外一个比较次要的可以暂缓来遵守，仍然有效，并不是说你不遵守是因为那条诫命在那个时候无效，不发生，对你不产生作用，那条诫命仍然是绝对的真理，你必须遵守，所以这个是这个律法仍然是有效的，不会，律法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不守不住，我们还是要受罚，我们还是错。那么在这个特别主任，但是神会宽恕我们，神把那个刑罚为我们拿开，为我们拿开来宽恕我们。所以有抵触绝对论 我们一定要守住两条，换句话说，所有律法你都要守住，都要守住，你一定要守住，一虽然抵触你都要守住，但是你一定是只能守一条，就不能守另外一条。所以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做法还是错，但是这是不开心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向神来认错，求神的饶恕。好，我刚才太匆忙了，你说立刻跳到等级绝对论，等级绝对论哈，就不是这样来看事情。等级绝对论是很开心的，怎么为什么等级绝对论是很开心的呢？因为他守住的第六条，就像刚才那个犹太家庭跟德军哈，他守德国基督徒，他守住的第六条，他就不能守住第九条。那第九条在他的处境里面，第九条不重要，不重要，因为他已经守住了第六条，他不需要向神来求饶恕、求赦免，因为他第六条守住了。第九条没有守住，因为他觉得说他在两个的选择里面都是好的。不说谎也是好的，不丧命也是好的，所以在两个好的当中我选择了最好的。所以他把等级绝对论，他们是把诫命里面认为这个诫命都是好的，从神来的，都是真理，都是好的，既然都是好的，所以呢我选择了去守那个最好的。所以等级绝对论是，换句话说，两善达其大，达到做到最大的等级等候，所以他是开心的，他做了以后他等候神赏赐他。所以去守这两条诫命都是好的，但是守住其中最高的那一条，他做对，他是对的，所以他说是何错之有，他有错在哪里，他错在哪里？所以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绝对论啊，绝对论。所以伦理学，当我们在讲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当然，我们教会的立场也是很重要，教会立场也是很重要。那么刚才我讲的，一般路德宗的神学家都比较采用抵触绝对论，而改革宗的神学家比较多站在等级绝对论。等级绝对论，那么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是有区别的。不过你绝对这个抵触绝对论也好，你也会还是会得到神的赦免哈。等级绝对论只是觉得说我是两个好的选其中最好的，所以我等着神赏赐。那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是不对的哈，所以这个是在伦理学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碰到这样的一些事情。好，我想因为时间差不多了哈，时间差不多了，基本上神把这个诫命摆在我们面前。神不会借着用这个诫命来让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有限，所以我们总是不能完全守住。但是神绝对不会说把这些诫命来叫我们，可以故意的让我们来犯罪啊，让我们来犯罪。神一方面是绝对的，他是审判官，他是公义的，但是神把诫命放在我们里面。相抵触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守住另外一条的时候，神同样的也会在这个上面他来宽恕我们。当然等级绝对论是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好，我们不会太过分自责，我们也不会太过分的怪自己啊，我们已经做了最好的了，已经达到最好的情况，我们不能做的比这个更好了， 所以这些哈、啊，你说其实都是合理啊，都是合理的。好，我想基本上就是我们就暂时就到这里啊。好，还有一个例子啊，我想就等下次讲。好，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样一个课程，再次把处境这样一个情况光景放在我们面前。说我们人何等的有限，说然而说我们心何等愿意，说我们来顺从顺服你自己的所有的律法诫命，是吧？因此，在我们学习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求神来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能力，好叫我们真的能够知道怎么样的选择，怎么样子来处理，以至于说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吧，都能够合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悦。谢谢天父，我们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阿门。